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肺炎宿舍，我是 Paul，
我是 Pass，
我是阿静。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非常可爱的主题，但是这个从小到大其实我们都有经历过啦，只是说这个议题最近很常被拿出来聊啦。这个议题是
可爱啊，
可是有的时候你玩一些，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嘛，有些游戏那种小男生玩起来其实也是觉得哎，还蛮好玩，可爱的。
好哦，
可能女生就是没有玩过啦，但还是下次 pass 我们来让阿静体验一下。
对，我们可以问他。
去死！
好，我们就要来聊的主题就是关于我们学生时代被霸凌或是霸凌别人的事情啊。对，然后为什么会
这个话题一点都就不可爱啊？
没有，我们先从可爱的故事聊嘛。
没有，
从可爱的。
比方说以前我们在宿舍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我跟 Pass 就是 Pass 已经帮你讲这个故事，
就是如何霸凌外籍生吗？
对，没有霸凌，我没有霸凌人家，我们是玩游戏，
玩可爱的小游戏，
对，玩一个可爱的游戏，问一个日本人要不要玩一个可爱的台湾人传统游戏。
对，就是在那个像暑假寒假的时候啊，在宿舍里面嘛，哦，人比较少，然后就有一个日本人啊，就是因为暑假大家都不用上课嘛，然后他就觉得
你居然是暑假的时候做的，哦，
应该是啦，
你为什么时间都会记得啊？暑假还有住在学校，
对啊，暑假明明就都没有住宿舍啊，你特别晚就留下来，就为了玩这个游戏，啊，好邪恶哦！
蛮多人都会住着，如果有机会的话 ，Paul 也会。然后我们就问那个日本人，就是一个180级，然后的一个日本人，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欸，你知道台湾人啊，都会玩一个，从小到大都会玩一个遊戲，
男生都会玩一个游戏，
对，男生都会玩一个游戏，你想玩吗？”然后日本人就说：“好，好，好。”
他是很兴奋，他很兴奋，他
很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很想
玩，然后每个人都知道哦，
对，
没有哎，欸，没有玩过哎，欸，
那是四五个台湾人在一起，就他一个日本人而已。然后我说：“哦，真的？你确定你真的想玩吗？”我说：“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他很兴奋。
那你有听过阿鲁巴吗？
然后他说：“没有呢，那是什么？”
我说：“那你想玩吗？”说好啊好啊，好来玩啊，来玩啊！我说哦好，等一下我就去，那個，
我们去找人，
找人，
我们找了那个小俊跟 Kurt， 因为那时候是我跟 Paul 在问他嘛，我们找小俊。
你确定当事人有要被拱出名字来吗？
你管他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
好，
然後就四个台湾人，然后去就是问这个日本人说。你就是我们
有一直确认他的意愿，
对，我们确认，
对，这个游戏至少要四个人，对不对？
对，我们先把他的双手双脚先握住，然后说这个游戏要先这样子，然后再最后一次确认他说你确定你要玩阿鲁巴吗？然后他说好，然后我们就把他抬起来，他那时候穿牛仔裤，就把他抬起来去撞墙。撞墙，撞各种地方，撞墙，撞柱子，然后撞那个楼梯的那个杆子，
没有很用力啦，就轻轻碰啦，这样讲的还是要讲一下，不然大家觉得我们很恐怖。
对，轻轻碰啦，就是没有，
就是稍微撸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那個，
稍微撸一下。
那个，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是笑到没有力气啊，就都抬不起来。
对，因为那个柱子上面啊，就是有牛仔裤的颜色，
白色的水泥
墙。褪色也太严重了吧？不是，那他第一次被撸的时候，然后他的反应什么？
一开始比较小力，后来我们看都没有感觉，我们大力一点，他说不，哦，很痛很痛。
在没有感觉的时候，他还让你们就是
我记得是开心的啦，我记得他好像是笑的也是蛮开心的。
对对对对对，就有
时候应该会觉得太北兰了吧？什么东西？你小时候在玩这个哦？
对对对，开学的时候就特别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哦。好，
讲完
什么东西？
对，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哦 ，Paul 是什么？
对，因为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最近这个霸凌的议题好像这几年其实蛮常被提起的嘛。
嗯，
然后其实我们就是去找了一下，就发现说，哎，如果按照现在对霸凌的定义，就发现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好像动不动就会。不小心就霸凌别人，或者是就被霸凌了。可是这个就会有点困扰呢，就是有这样子吗？所以我们有先查了一下那个关于霸凌，
是不是很怕小时候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
是你是不是霸凌过别人？
不是啊，就想说要去道歉吗？然后还是要怎么样？对，
后可能想说，天哪，我已经来不及了。
哦，你小时候是小恶霸。
比方说你们可不可以让我好好讲话，
好
、哦、比方说现在、教育部他对校园霸凌的定义有一个新的定义嘛，比方说你要有他有 四五个条件啦，比方说第一个你有欺负别人的行为，然后第二个是你有故意要去伤害别人的这种意图跟想法，
故意，
然后第三个就是让别人产生心里面或是生理上面的伤害，然后第四个就是一个权力关系的不对等，对，嗯、那其实如果照这个看起来，那他当然有举一些那种，霸凌的类型嘛，比方说讲什么关系的霸凌啊，比方说排挤这种，我觉得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会遇到吧，然后职场其实工作之后也会、嗯、多多少少也会遇到嘛，然后言语的霸凌，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比方说骂他、笑他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肢体的霸凌，什么打架、啊、然后抢人家东西啊，吐人家痰什么，我现在在看着那个在念吐人家痰，这是什么东西，很幼稚，
很没有礼貌，很脏
欸。欸，我小时候有跟小朋友玩过，就是很小啦，小小孩，然后玩吐口水游戏，你没有玩过吗？
有有有有，
当然没有啊。等一下吐口水是
你的童年怎么那么无聊，不是，就是其中有一个小朋友他就是有点像是扮鬼的那种，就是我们不可以被他口水吐到，然后一般来说那个一般来说那个当鬼的他都会是年纪比较小的小孩这样，然后大家就会躲他，
然后让他找不到，
也没有找到，可能就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比方说一个比较大的房间里面，然后大家就会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然后他的功能就是要一直吐口水。
你有玩过这是台北流行的游戏吗？是吗？我以为台北很都会耶。
好，继续继续。
就下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
性霸凌。性霸凌它里面举例就像阿鲁巴它也算了，所以如果这样讲起来，我们对那个日本做事情就是性霸凌。哎、欸，如果真的
要讲，
真的
是
很可恶哎、欸。
对，然后还有什么？
鸡鸡啊，哪一个男生没有抓过鸡鸡？
还有反击霸凌，还有网络霸凌。可是我觉得，像刚刚我们在讲那个日本的那个例子，好了，我觉得那个定义真的是要看一下。比方说，我们没有要伤害这个人嘛，对不对？
嗯、还是其实有。
我们是在介绍文化嘛，国际交流嘛。嗯、对
天哪，我们。
我
觉得国际交流要哭。
就是我觉得那个霸凌的定义，其实我觉得，因为是我觉得这个是好的啦，就是大家更多来谈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谈到最后会不小心就变成是一种，
好像很严重的事情，
有点是太政治正确，就是这也不行，那个也不行，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比方说你讲关系霸凌好了，这个东西就是说你，我觉得很多东西它就是一线之隔。比方说你。这个他也是学习社会化的一种方式嘛，比方说哦，你就知道，对，比方说有的时候你是无故被排挤 ，OK， 那不算。可是有的时候是你真的很白目啊，你就是做了一些很讨厌，比方说你到处传人家八卦，对，或者是你是就廖北亚，类似像这一种。
哦，对，我觉得这种的话，我有听过朋友他们班上这样子的角色叫做班贱。
贱你看叫人家班贱，这个也算是言语霸凌吧，
贱是，对，贱就是贱人的贱、啊、但的确好像因为他好像就是会去类似尿尿在人家的纸底里啊，或者
是太过分了吧、
就是、
这太
就是各种
贱欸，真的
很贱，各种很讨人厌的事迹，然后就是大家就真的很讨厌他。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必须说，这样子被怎样对待，好像的确不太会对他有同情心、欸、就是你这很活该啊、
嗯、
就是、
嗯、
对，所以我先把这种人先排除，就是班贱的话先不讨论班贱。
我前
面听过。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啊，我觉得大家今天就聊一聊嘛，就是你们自己在以前念书的时候、嗯、在学校里面的时候有霸凌过别人，或者是、哦、你感觉你是被霸凌的经验吗？
我觉得如果说不管那些文字上的定义的话，其实我不太确定霸凌者能不能知道他自己在霸凌别人、嗯、但是我觉得被霸凌的人一定非常有感受，
因为那是他主观的感觉嘛。
对
对啊
对、
嗯、
然后 Pass 说他有很多被霸凌的故事要分享，所以我们期待他这一集大名大放。
我觉得霸凌，因为我以前都会跟人家聊是有没有霸凌，然后我发现就是其实大部分也、欸、没有大部分人啊，就很多人其实被霸凌的人他不太讲他自己被霸凌的事情。嗯，比如说我最近才跟我哥聊，欸，你有没有被霸凌过，我就先讲我的嘛。然后我哥才说他有被霸凌过。嗯，我才知道，欸，我跟他认识了这么久了，我才知道他霸凌是被霸凌怎么样，不然以前只是听我爸妈说他以前有可能被同学这样子欺负这样子，但我不知道他自己的想法跟事情是什么。所以其实很多被霸凌的人他是不愿意去讲就是他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嗯，对，
其实不太会讲啊，就是这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也不有趣。
对，就像霸凌别人的他其实也不会随便讲就是霸凌的事情。
欸，其实我觉得会耶，
就是 你提出来他就会讲啊，但是没有就是主动讲我觉得也算不多这样子。
真的吗？因为我是有听过说一样啦，就是霸凌者不觉得自己那是霸凌，但是他可能会用一个很炫耀式的方式说，因为后来会被发现的人大多是这样的状况，就是他是以拿一件他觉得很好笑
哦有
的事情拿出来讲了之后，然后大家可能那个时候当场的人听了觉得，欸，这个好像是霸凌吧，就是他没有感受到其中的有趣，因为那个东西可能显然是过分了，比如说欸我们当时啊就把他比如说抓起来，啊，然后丢下去啊，然后看他流血，我觉得我超爽的，
啊，
就是欸这什么八加九嘛，就是以一个
就把他抓起来然后用墙壁撞一撞这样子。
对，就是已经我觉得小时候听到一些就是有些人逞凶斗狠有没有，他觉得那个是很酷的事情
或是好玩，我觉得比较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好玩。
对，可是毕竟已经成人了，嗯，如果你还是把这些过去当成是好笑的事情拿出来讲的话，然后你可能也没有发现那个其实很严重的话，其实就是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是霸凌啊。
那你们自己呢？你们自己霸凌或是被霸凌
的
经验？
所以我觉得被霸凌的感觉其实就是说，就是我就会觉得说我已经说出来，
你发生过什么？
没有发生过，就是，
啊，
都很喜欢玩抓鸡鸡啊，男生从国小到国中那个频率是，其实到高中都是频率都是非常高的。
我一直觉得男生的打招呼方式是不是就从抓，就是从鸡鸡开始，啊，
触碰性器官开始？
对，阿鲁巴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啊，为什么要撸那里嘞？
但是我其实是非常讨厌的，就是我也不想要碰人家那里，然后
不想被碰，也不想碰人家，
被碰这样子。嗯，但是男生打招呼
碰他是怎
么
样？
就
是拍一下吗？还是是滑下去？
拍一下是什么？
是要抓
帅吗？
这样子要抓一下这样子，就是不管怎样，反正我两个都不喜欢。
嗯，
所以就变得
有我有看过，为什么
我就变得很麻烦？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是一个其实很外向的人，所以其实社交没有对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困难。
嗯，
那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会跟人家说不要。
嗯，
但我觉得被霸凌最可怕的是。
你说了不要，还继续
不要，他还要，
啊，
他还觉得好玩，
嗯，
他还觉得好玩。那好玩的时候呢，最可怕的，当越来越多人觉得好玩的时候，他会聚集一个群体，
嗯，
对付我一个人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如果你看，如果三个人来跟我，一个人来跟我摸鸡鸡，好，我阻止他，因为他打不过我，他也摸不到我鸡鸡，嗯，然后变成但我没有打他，因为他们只是摸鸡鸡啊，又不是打架。然后变成三个人摸我鸡鸡，然后摸鸡鸡大赛，好像他已经三个人了，然后三个人也摸不到我，因为三个人你只要不是一个，
你的鸡鸡宝物吗？就大家都很想要，是怎么回事？
摸不到，怎么样都不能摸，我也不想摸他们的，所以他们没有任何的损失，所以他们觉得这个游戏还可以继续玩下去。变成七个人来摸我鸡鸡，这个时候就会像刚刚的我们的日本朋友一样，有四个人把我双手双脚都抓住了。
哦，是哦，
没有任何的反抗的能力，因为七个人太多了，
嗯，
已经等于就是
好可怕，哦，我觉得好可怕，哦，
是二十几个人，可能不止七个人，连别的班的都来这样子。但呢对他们来讲，他们不觉得是霸凌，
嗯，
因为你已经讲了，从第一个人就开始说不要，
嗯，
不要，
嗯，
不要做这样的事，不要摸我鸡鸡啊，我鸡鸡有自主权。嗯，到第三个人，到七个人都做这样的事，然后你还被全部抓起来，这样子。其实这个都还好，因为，其实我心里会觉得，哦靠，为什么会这样被欺负？ 就是心里开始有这霸凌。其实这个是有点长时间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发生的，因为我只有用言语跟他们说不要这样子，我没有揍他们，所以他们就会像我刚刚讲的，从一个人开始变三个人，三个人变五个人，五个人变七个人，变成一个群体做觉得他们觉得有趣的事情。
嗯，
比如说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就有立可白，就是中午午休的时候，他们把立可白涂我满尊桌子，然后我就是睡着，然后醒来的时候，哦，怎么觉得有那种黏黏的东西手，哎，怎么都是立可白，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常欺负我们的人就是起来了，然后我就很生气，说你干嘛这样子？
嗯，
因为他打不过我们，他就逃了，这样子。然后呢，其实
我觉得你很勇敢，其实都会讲哎、欸。
对、
啊，
所以其实，哎，我觉得霸凌是这样子，虽然他们可能觉得不是霸凌，是好玩。
嗯，
就可能因为很多事情啊，比如说就是我的午餐、中餐被藏起来，就是然后我
当盒吗？
对，不要玩了，不要那么无聊，因为我中午时间我要睡觉。所以中午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然后赶快拿出来，我觉得不好玩，然后他们都没有这样，直到我跟老师说，然后他们才把我便当拿出来，然后说老师，哎，怎么你便当在这里啊？然后我也无言，我也因为在那个时候的我们学校是升学学校，所以老师其实不太注重这些事情，他们注重的是你的升学的成绩，所以这个也有趋向的另外一件事情，成绩高的人。其实他们有言语的霸权，他们是有能力，他们是被老师关照的，所以他们不太容易被霸凌。
哦，好烦哦。
对，成绩好，其实我成绩不差，我就是前半段这样子。所以，但是呢，前几名的人是完全不会被霸凌者霸凌的。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啊，很痛苦。我觉得很痛苦是说，我说了不要，你还要这样做。但是另外一个是、
啊、
没有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打打闹闹，因为我其实又会运动能力也不差，每个人也都会找我，不管跑步啊、还是打球什么的。对，但是呢，在欺负这样的事情，他们觉得玩游戏，他们不觉得是霸凌的时候，你就觉得很烦。比如你上厕所，你去大便，有人水泼上来，他们会笑笑，
就是霸凌，
好有趣，好有趣。
没有，那偶尔玩一两次你会觉得是好玩，但是一直就是造成困扰了，那个就不好玩。
对对对对，你觉得是就是大家是觉得互相很有趣，那没什么。那如果我都已经严重提出不要这样，就我就会觉得是霸凌了。但我觉得我讲的很自在，是因为我都会讲出来。我从那时候就是会跟我周围讲说不要这样子，但其实很多人是不会讲出来。
对。
或者是他没有能力去反击的，
对，
我是还有能力去反击。比如说开学的时候，我们刚刚讲了，其实现在开学了嘛，开学的时候，我觉得霸凌其实是最常容易在开学的时候的那个
看见，就发生
吗？对对，就发生，而且会看得很直接的。比如说我看的是最扯的是高三嘛，开学的时候。有一个学生那时候在高二转高三的时候，大家全部都重新换班、然后有个男生他就在他的座位上，他之前同班同学围起来七八个人，上学的第一天哦，一直在骂他，
围着他骂、
我们的班级围着他一直骂他，
说没有理由的就一直骂他、
就一直骂他 Kija 你这 Kija， 然后开始说你做什么事什么什么，然后一直骂七个人，一直骂他，然后一直在笑
啊，好贱哦！
对，然后其实我觉得
单纯人身攻击这样子、
其实我最近看了一个游戏，他就在讲玩霸凌，就是木村拓哉是主角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游戏，他就讲这个时候其实要怎么帮助这个人呢？就是如果老师直接介入好像也不太对，因为霸凌的人其实他不喜欢让大家觉得他是被霸凌者，他是弱势的。对，那其实最好的方式是有班级的人整个人起来说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才有可能化解这样的可能性，这样子。
那这样要怎么做呢？怎么让其他的同学来反抗那些霸凌者呢？
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哇，我那时候应该出来说你们干嘛来，我们应该要有这种，就是如果你没有被霸凌也没有霸凌别人，但是我们要起来说出来，就像我国中的时候说， 你干嘛来我们家，来我们的教室里面来骂人，这是我们班。
你说他们已经别班的人跑来你们教室里面骂？
对，骂了很久，骂好几个礼拜他们才没有来骂。
可是老师没有在上课干嘛的吗？
就是下课时间，
可能就是休息时间。对啊，下课
休息时间，下课
很莫名其妙。哎、欸，对，我现在听懂了，好莫名其妙，跑到你的教室去骂也太那个了吧，亲门踏户。
因为我觉得像有的时候在旁边的人，比方说现在我们是因为长大了，或是我们现在也更勇敢了，所以可能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可能就会挺身而出嘛，就会表达。可是我觉得我想到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然后看到类似的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可能会选择不
讲话。
对，
那不介入。
对，不介入。那不介入的原因，我觉得想一想其实就是保护自己。因为我会不想要变成那个被
霸
凌的人。对
对。
然后那另外一个部分，我也不想要当第一个起来好像制止这件事情的人。对，因为我觉得对国中，因为我觉得校园霸凌还蛮容易发生，特别在国中高中的这个阶段。对啊，那这个阶段其实朋友同侪关系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蛮重要的，就是他不能够当一个团体里面的领袖人物、风云人物，那他也至少也不要当一个被欺负的人。对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好像还蛮难的。就是我自己也听很多，也因为我身边还是可以接触到国中高中生嘛，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一直都是有，就虽然这段时间好像大人们在讲霸凌这件事情讲得很多，然后感觉好像它是一个政治的议题，可是我觉得在实际的第一个现场的现况里面，我觉得还是蛮多在发生的。那有的时候我觉得就像 Pass 讲的，就是说你很难去界定那个到底是好玩还是霸凌。可是我觉得 Pass 刚刚有一个讲的很好，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欢，你一定要说我不要。就是有没有笑先不要管它，但是你一定要很清楚表达你自己的立场。
可是有一点我会不太理解，就是像帕斯讲的，就是你的确有感受到他们在霸凌你的时候是不停手的，然后你也是不开心的。可是你又可以在其他方面跟他们就是好好的相处，就是一起去打球啊、运动什么的。就是为什么这两者可以同时存在？是因为你觉得你还是想要他们的当你的朋友吗？就是一样嘛，就同侪那时候对我们来讲，就是青少年的全世界很重要的存在。所以在他不欺负你的时候，你觉得我还是可以跟他好好的相处，是很自然这样想的吗？还是不得不这样想？
其实我是蛮做我自己的，因为我不喜欢欺负别人嘛。就是我都是一样的个性，不会就是随同流合污或者是随众做什么事情，所以就是他们在欺负别人的时候，我也没有欺负别人。所以很多人其实那种不喜欢讲话的人，或者是就是比较内向的人，他们很容易被霸凌，说这个怪咖啊，或者是像神经病啊，或者是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的人跟我都
不是我说你耶，
对对对，我在说我对这样的人都跟我很好。所以其实我在人际关系一直都很好。那你说在这些霸凌的人，其实对他们来说，他们没有在霸凌我，他们觉得好玩，但他们不是，他们没有觉得在霸凌我。
我觉得那个应该这样讲啦，我觉得是怕你的感受上面会觉得那个状态会比较像霸凌。
对,
对，
就是我所谓的不懂，是因为这些感受都是Pass 的感受嘛，就是不管说我要不要跟他们玩，或是说我现在感受到是不是霸凌，都是同一个人，现在主体是 Pass。 可是你感受到他们平常一定是穿插的嘛，就是他有时候又霸凌你，有时候又找你去玩。
对啊，
这种穿插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你是怎么
比如说
可以同时存在。对，你怎么可以同时，就是因为像如果我不知道，如果说你上一秒他欺负你，你很不爽，下一秒说走去打球，你就说好走打球，就是这个怎么衔接的起来啊，我不太懂。
首先就是我跟一般的被霸凌不一样，就是我很外向，就是我是一个不是只是被动的人，不管在
就怕成人缘不是差的人嘛。
我知道他是人缘好的人，但是人缘好的人如果有一个人是刻意伤害你的话，
在玩游戏的时候那我就不会就是特别分你是就是刚刚可能有在触犯我的人， 或者是怎样的，我就是一视同仁，然后大家有机会就是一起就一起的人，就是我不是一个都是被动，说哎、欸、你来找我啊，哎、欸、来过来啊，我有可能也是主动的人，主动交朋友的人。就是如果他们说前一阵子前面的人都可能在骂我，但我如果在、也不是说骂我，就是可能在我觉得说不要的时候这样做，但我可能会觉得他只是小孩子，他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就是
壞人。所以你那时候的心态，你是可以用一个我的理解啦，好像你是用一个比较高的高度在看他们，当他们在做这些你让你感受是霸凌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只是不懂自己在做坏事，但是其他时候他们是好的、所以你可以跟他们继续当朋友，不管是你主动或是他们来找你都可以这样子。其他时候
对，因为他们没有做到就是超过我的极限啊，就是比如说就是叫我去自杀、或者是群殴围殴我、
那你的极限很高欸，我真的他们也在你身边就是弄能力可白啊，或是就是我会觉得说有时候霸凌跟恶作剧是一线之隔。恶作剧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刚刚最一开始前面讲，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他真的就是很难去分辨，就是说或者是说从一个角度来说，我觉得这种互动之间的那种妹妹嘎嘎的东西，你很难就是一线切开来，就是哦，这个就叫霸凌，哦，那个是恶作剧，
没错，没错，
就是不太能这样子一线去把它切开。那比较多时候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去感受嘛？比方说，你会感受到这个人，
他对你到底，就是你的感受是什么呢？
他对你到底有没有恶意？那我就可以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比方说，像之前在宿舍里面的时候，我跟 Pass 不是也在玩，然后有一次我就脱他裤子。
对，然后大家有笑，但是我知道帕子就不
爽。 那比方说对我来说，因为我跟帕子后来有聊这件事情嘛，比方说后来对我来说，我当下的那个动作我是觉得是好玩，可是当我看到帕子他跑回房间嘛的时候，我就知道，对，然后我就知道哦，这个事情是让他不舒服的，是让他会伤心会难过的。对，那我的那个好玩到我看到他的反应是这样子的时候，我后来有跑去房间跟他道歉嘛，对啊，我就说我的意思只是好玩，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样做会让你这么的羞愧。然后
对啊，你们就是很，你们后来就是有好好处理，
就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说你，可是我觉得这个是学习历程嘛，就是说今天在这个关系的互动里面，如果一个人他对待你的方式是他完全没有要在乎你的感受，然后他也完全不 care 他跟你的关系是好是坏，他只做他想做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关系其实你互动几次之后，你就会感受得到说哦，这个人对我是有敌意的，那我要跟这个人保持安全距离，那我就不会继续跟这个人互动了嘛，对啊。那可是如果你会比方说像我在宿舍里面的时候也很常吓怕子啊，我记得有一次把他吓到，就是他最后就是近乎哀求，他就说哦，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吓我了，我真的好累
是好累，好可怜
因为那一次我记得就是因为我们宿舍房间门是不会锁的嘛，然后他那时候在
锁是可以锁的，是没
锁，对，是可以锁然后还有呛到，
你看他现在有创伤症候群，你看他开始不舒服
了没有，就是那时候就是帕子他就在房间里面做他的东西，那他的椅子是背对门的，所以我就会偷偷开门进去然后吓他，一般就是偷偷开门进去然后就坐在他的后面然后就看着他这样
好可怕
然后后来他锁门，然后因为我们外面是有阳台的，所以是可以通的，然后所以我又走到外面阳台然后从窗户进去反正那次就这样反反复复很多次，然后他就是
六七遍了，
对，我记得很多次，超好笑的。对，但对我来讲，那个其实很好玩。就我就觉得看到帕子的反应，我就觉得很好笑。可是因为后来帕子就说你不要再笑我，后来我也没有再吓他啦。就是
我觉得只要有认真的反应，然后你就是对方也有接受到，然后不继续做的话，其实我可能都不会变成是霸凌的状况了。就是
我觉得那个其实就是
觉得很烦而已这样。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人跟人之间互动的一些，就是我觉得从小到大不太可能说保护一个孩子或是一个人就是他完全不受到任何刚刚我们念过了什么关系霸凌言语霸凌就不可能啊，怎么可能，这个世界哪有那么美善，根本就没有，
对对对
对啊。那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怎么样去
不是说不要让这些事情不要发生，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多去
学习成长、
啊、对，就是说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可以如何反应，然后我可以如何表达我自己的立场，然后让别人清楚的知道。那我觉得对不能叫施暴者啊，因为这个感觉又太激烈了，就是说对觉得好玩的人来说，我觉得也要学习这件事情，就是当别人已经表达说欸，我不喜欢，我不舒服，我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你就要知道这个事情对别人来讲，对你来讲好玩，可是对别人来讲已经不好玩了、那你就应该要停止。对啊，
对啊，我觉得这个都需要就是课程、我是不知道现在小学国中有这种课程吗，但是我觉得同理心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因为很多人可能真的不是好玩而已，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然后同侪也有可能因为通常做这些事情的有可能他是班上的恶霸或是风云人物，就是大家崇拜喜欢的对象、所以你会跟着美化他的行为或是接受，然后一起做这件事情，
或者哦，他是不是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才那么 popular， 才那么
对，好酷哦，就是哦，他怎么敢这样弄他，然后他很厉害哦，然后就一起对，然后你就变成说大家是鼓励这些其实是不对的行为，但是因为带头做的人让他觉得说、这件事情很酷，然后同侪反正同侪青少年就是很容易被这种风向洗脑嘛，就是你就没办法辨别。那我觉得那时候的确我们也没有这种课程或是说老师会特别教导这种事情，所以大家当然就是以身边人做什么我就跟着做什么，这很容易发现嘛。
那阿静你自己呢，你自己有被霸凌或是霸凌别人的经验吗？
我没有霸凌别人啊，但是我是蛮容易就是会出就是怎么讲表达意见的人，但我不知道这个跟我被排挤有没有关系，就是、
意见太多，
就是我国小跟国中都有被排挤过，然后刚好就是我都是跟班上的风云人物，因为有时候班上不是会分小团体吗，然后我都会跟风就是算是蛮核心团体的人成为好朋友这样子，自然而然的。那可是可能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都是默默的，我就发现说哎，好像大家不太跟我讲话，那不太跟我讲话的话、我其实还是会有你知道放学就是同一个路径的朋友还是会遇到啊，然后他可能就会发现说哎，现在四下无人，所以他来跟我讲几句话，这样就很偷偷摸摸想说是怎样，现在是发生什么事，他就可能就是默默走到我身边啊，然后用一种有点不好意思的方式跟我讲说我不是不想跟你讲话，可是我们在学校就是不能跟你讲话。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那个谁谁谁说不能理你，然后我想说啊什么意思，然后我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因为有一个班上的中心人物可能跟大家这样讲，所以大家就疏远我，就是变成说我下课也不会有人跟我讲话，没有人一起去福利社，然后因为你知道女生很容易就是一起去厕所或是干嘛都没有，就是他们必须把我当成然后隐形人这样子，不能攀谈，眼神对到都要飘走这样子，对，好像班上会有一个人在看他们是不是有好好的遵循这些事情，但是因为有些可能还是很想跟我讲话的人就会在四下无人的状态下跟我讲几句话，然后有一种就是啊我也身不由己这样子，我想说他小学就、就会有这个状况，
小学
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对就是被排挤，然后我的话我是因为我一头雾水，因为我是很想知道原因的人，所以与其说被大家排挤，我比较想知道为什么，可是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办法得到解答，因为我跟那个所谓的就是带头的人，他就是班上大家就会很喜欢他，然后都会围绕在他身边那种人，然后当他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没有去反驳他，即便有人还是想跟我聊天干嘛，但是他们都不敢，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状况一直维持到快毕业吧，然后快毕业好像就是不是会有毕业旅行吗，然后其实我都已经抱持着我要一个人毕业旅行，你知道小学生一个人毕业旅行那个我觉得我心里压力是蛮能承受这个东西的，就是你坐一台车然后没有人要理你，就是我已经做好这种打算了， 而且去可能三天两夜、哦、都不会有人理你、哦、一个人坐海盗船、哦、什么鬼的，然后就是我就想说，因为我就不知道他原因是什么，但是我又觉得我又没有做错事，你要嘛就当面跟我一对一的讲，我觉得我没有做错事啊，所以我就觉得好，那我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好、嗯、就是我也不是 pass 那种就是会再很主动的去跟大家玩成一团，我就觉得说没关系啊，因为你们是你们决定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就还是过我的生活，我也不会去讨好你们。
嗯，我觉得女生跟男生的霸凌真的会差很多呢。
对，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快到毕业旅行，我都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的时候，好像他突然，我好像是他跟我提出和解吧，但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么好和解，因为我是单纯成熟的那一方，我没有对他做什么事。他一直说啊，我们都快毕业，那我们就不要再继续这样子。我想说 OK 啊，不要继续这个状态当然对我是好的、啊、可是我就再也没有办法跟他回到以前的状态啦，因为再重申一次，就是我不是，我没办法像爸那个帕斯那样就是分得很清楚，因为我知道他对我做了什么事，所以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把我的心力再付出在他身上，然后这件事情就是永远的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没办法，嗯，然后也没办法再跟这个朋友再
讲，因为我没有办法跟他再深交，然后因为他也没有，如果说他主动跟我讲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可能的，重点是他没有要啊，然后我也不会去讨好他，所以这件事情就无疾而终，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被排挤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国中又来一次、嗯、就是一样是班上的核心团体，然后我又被核心人物给排挤。
你是偷廖北亚？
我不是廖北亚，我跟你讲，我的提出意见是我会直接跟老师讲的那种，就是我觉得老师有问题，然后我会对老师直接提出异议的那种。我不是对学生，我是对老师。
我觉得你对这个核心团体的领导层产生威胁感。
然后刚刚 Pass 讲的那个有没有，就是成绩好的人容易被老师包庇这件事情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国中就是几乎都是前三嘛，然后老师是会包庇我们的，所谓的包庇是他对我们特别，就是讲话都特别温柔啊，然后或者说会可能会甚至讲一些就是、欸、你不要跟比如说成绩不好，他说不要跟成绩不好的同学玩的时候，我整个火大你知道吗，我就想说靠，我就是玩给你看，就是我是很讨厌老师这种行为的，所以其实我是跟同学站在同一阵线，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念书，我也可以交朋友啊，你管什么管，我就是很看不惯这种人，我很讨厌我们的导师，所以其实我没有做，我觉得我应该没有做什么自己啊，我自己觉得应该没有到被讨厌的地步，但是一样就是又发生被排挤。可是这个朋友我反而后来有跟他深交，就到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是因为他有好好的跟我聊。
那为什么他排挤你？
What happened？
我觉得小时候常会有一些小的事情，比如说可能哦，他我记得他好像是有送我东西，然后我不小心把那个东西弄坏了，然后让他觉得我没有很珍惜他我们之间的友谊。可是他没有讲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就是你知道，你可能心思也是很细腻，可是这些事情没有拿出来讲的话，我是真的不会知道。
哦，
但是一讲出来之后，可能我也会好好跟他道歉，跟就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个朋友，然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就是好下去，尽管我可能被排挤过一阵子。可是我是可以接受的、嗯、重点就是能不能讲，就是能不能
讲。那你看这个其实我就会觉得它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
嗯，
对不对、就是你经过这个事情，你就会知道说，比方说我相信对他来讲也是一样，他其实要表达的是他很看重跟你的关系友情、嗯、对，然后当你把那个东西弄坏的时候，他觉得你是不是不看重这段友情，所以他会直接有一个行为，就是那我不要再跟你说话了。对，可是因为你们后来有讲开嘛、嗯、
对，我觉得、
啊、
我觉得这个过程非常重要，就是不管你对对方做了什么，然后这个关系要改善的话，我觉得只有沟通，不沟通就真的不会、嗯、那就是单纯的霸凌啊。如果你真的只是想弄死对方，其实不需要沟通啊，你就是做
你想做的就好。所以其实像你看，如果我们在聊霸凌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霸凌这样看起来它感觉就是一个结果嘛，因为它是用你有没有这个行为来判断嘛。
嗯
嗯，那你说像我们刚刚念那个定义啊，比方说你要有什么，你要有故意伤害的意图、
嗯、
比方说那他排挤你是故意要伤害你吗？可能是啊，因为他自己也感觉他受伤了嘛，因为他觉得你看重
你们的关系，可是他那个意图要伤害你的行为是透过排挤的方式，可是他背后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也觉得他受伤了，
对啊，
那所以我
觉得手段有没有等值，
对，就是我觉得
原则，我觉得是比例原则，就是当他做这件事情已经大过于，就是可能他觉得他必须让对方受到惩罚或是让对方也觉得不开心的那个手段太大的话，我觉得就有可能造成是霸凌。对啊，
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聊一聊也蛮好的，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自己个人的感觉是谈这些议题我觉得都蛮好的，只是说这个议题有时候谈到后来啊，我觉得大家会就真的很照那个字面的定义去去看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方式，反而就变得很死很僵，就是
你是不是很怕被挖出来说以前是霸凌者？
就是我觉得对，然后说就拿我跟帕斯的这个互动来说啊，比方说我脱裤这件事情，你可以从行为的结果来判断说，哦，我是霸凌者，然后帕斯是受害者。可是你在往后再看我们的互动的方式，你又会发现说，哦，也不是啊。就是跟理解那个霸凌定义也不太一样啊，
所以它需要是长时间的，就是一次性的东西可能没有办法拿来当定义。
其实当时我不会觉得被霸凌，
长时间的互动啊。
对，当时我会觉得说我已经准备好，就是我自己闷在心里就好，因为我当时进房间就是我不想要就让觉得 PO 是不好的，因为他可能只是开个玩笑嘛。因为
我来亲你一个，
对，但我觉得最难的是，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已经成熟了，我觉得就算成熟的人也很难像 PO 这样子来过来道歉。其实我觉得最难是这样，像更何况我们在国中、国小、高中这个时间，道歉其实是让人家觉得霸凌最容易发生的，就是哇，你看，可能刚刚阿静他跟他朋友。都已经造成了一个不好的隔阂，甚至想要找势力去不霸凌他。但是呢，他一旦道歉之后，这个行为就变得他已经不是霸凌，他只是一个误解而已。对，所以我觉得在大家如果能够在国中、国小、高中的时候，他能够有一种知道，就是跟人相处是要把自己的话说出来，我觉得是反而是更应该去学习。但这个课本啊，学校啊。其实都很难学习，最多只能从父母观察才能知道要怎么去面对。
对，我觉得家长的话是第一线教育啊，从小的你给他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我想他就会慢慢的也比较容易接受这方面的资讯，就是可能跟人的相处啊，或者说比较随便就一样的，就是随便的欺负别人，或是知道别人的感受之后我们要怎么对应。知道别人感受怎么对应这件事情，我觉得就是像 Pass 的以前的同学就是不知道，当别人说不要不喜欢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停这件事情，我就觉得的确就是没有同理心啊。对，他们没有考虑对方的反应是什么。那
但我自己会想说他们是小孩，就是
你就同年纪，
你是说你在国中的时候想说啊，他们是小孩，他们小
孩，对啊，他就是一个老大人。
没有觉得，因为我知道我也是小孩，就是因为我们家可能有些教育会讲这些事情嘛，就可能家有典范之类的嘛。那我会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不知道，所以他们不是故意的，所以才会这样想啦。但我觉得就是说，在国中、国小的时候，其实就是有小孩的样子。那他不小心产生了一些好玩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的不要把它过分的放在心里，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很需要学习的一个过程，
就不要太快的放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框框，然后给正在学习长大成熟的孩子。对，像我刚刚在看那个教育部的那个东西啊，我就觉得他有些处置方式，比方说他有一个叫做什么支持团体法，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遇到这个校园霸凌事件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用团体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看他的流程是，他就是访谈受凌者，就是那个被欺负的人，然后谈谈他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再邀请这些有加入涉入霸凌的学生进行会谈，然后让这一群人知道受凌者的感受，然后讲到说这个要怎么样让受凌者更快乐的一些建议或是方式， 然后要将解决问题的责任交给这个团体的成员。可是我自己看，我就觉得，
他们好难、我觉得你要小孩子就是自行，好像像一个大人一样有，就是你都没有什么给他事先的什么的一些说明什么，他们坐在一起，他们就会做这件事吗？
就是我觉得他比较像。该怎么说？我自己看完的时候，我会觉得
是二度霸凌啊，
就是他很强调受凌者的感受。那我觉得也、这个也是合理的，
对啊，这是很重要的，
也是很重要的。可是我觉得他没有去帮助这些，因为我觉得，比方说，我觉得真的大部分的国高中生，他们真的比较多出发的心态是好玩。我们不是讲那种什么混帮派的那种，
我知道，就当
我们就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在学校里面就是会这种摸人家鸡鸡一下，拍人家屁股一下，然后就是他觉得很好玩的，然后把你便当藏起来，看你找不到，很焦急，他就觉得很好笑，就真的就是这样子。对，可是就是说，那你说他就是一个霸凌者嘛？你就直接把他约谈来，然后说你知道你这样的行为叫做霸凌吗？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那个界限到底要怎么拿捏，我是觉得很不容易啦。对啊，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是可以让两边的人都有一个怎么讲更宽广的空间去学习人跟人相处的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之后进入职场也是蛮有帮助的啊。对啊，
你看以前我们发生这样的事情，家长就是说哦，这是小打小闹而已，学孩子他们自己就是本来就会这样发展。如果在现在发生这种霸凌或者什么事情，他都会变闹得很大，家长都会变成第二个霸凌的人。
哦，对，很多就是那个他的小孩可能是被别人霸凌的，可是他家长就会去学校霸凌那个霸凌别人的学生，
他就会加倍奉还啊。
对，
或者是霸凌的人，他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孩子，他会把被霸凌人觉得把他变成联合起来他是活该，他会用另外一个更加恶劣的方式来霸凌别人，但他的意图是想要保护这些他们自己的小孩。
一样啊，就是我觉得这些家长如果是他比较不明事理的家长的话，的确他重点就只是会在我只要保我的小孩没事就好，我不管我小孩有没有做错事，但我只要我小孩没事就好，他们的目标就会变成这个啊。对啊，所以其实家庭教育本来就是很重要第一环是这样。我有朋友是在国中当导师，然后我就觉得他处理过很多案件，我都觉得太离奇了，太离奇了。他甚至被学生咬过。对，就很可怕，就有时候还有生命危险这样子。就是
好累哦。
通常是后来发现，就通常是家庭的，因为家庭的状况，所以让孩子变成这样的倾向是居多啦。有些就是家里面根本就没有在管的，即便你已经跟他讲说、你的小孩有出状况了，他们可能都还是不理的状态。
而且以前的老师其实他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因为家里的人都在工作，真的没有在管，所以老师说的很多的话都影响着这些学生。但是到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家长他出面的时候，就是恐龙家长的权力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凌驾于老师非常的多。所以现在的教育，我们也是回归刚刚我们讲的啦，就是让他学习，就是霸凌这件事情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不要把它太严重化。这样
应该说，如果这个好玩的事情已经变成是霸凌事件，那就不好玩了，就那就很严肃看待。
我觉得要也是要有分，对啊，分等级啦。我觉得需要有时候要强势的去解决，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你如果已经发现这个状况不是单纯的好玩恶作剧了，可能他是非常有恶意的。我觉得我们看得出来恶不恶意，只是你承不承认这件事情，你要不要处理嘛。很多学校是他要不要处理而已，因为他处理下去可能会影响的层面更广，为了保他自己或是保学校都有可能，他就不管了。可是我觉得单纯就是看这个孩子，你一定有判断能力，就是当你认真的去调查，你一定可以发现这个到底是不是霸凌。
对，
我觉得这没有那么难发现。
对
对啊，所以是一定要处理。因为也有可能他因此我是有些社，他可能伤害他自己或伤害别人，因为有些社会就是没有办法进入社会的人，或是他可能有反社会倾向之类的，就是在他个性的养成过程中，他知道你必须要欺负别人才能得到力量的话，那你会被鼓励他变成这样子的人。对，就是或是说他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人。我觉得这个过程都是我们应该要去注意孩子他的身心灵发展 真的有事的话，你必定还是得要帮忙解决啊。
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讲到像我们在讲说法律到底是为什么嘛，然后会讲到说其实很多犯罪行为它是整个结构性问题，它不会是那个犯罪人单一的问题，就是啊，就是因为这个人坏了，你这个人天生就坏了，所以你就天生就坏人了，就是他其实一个人他最后会走歪走偏，其实不是他这个人的问题，其实
或许不是，对，
他其实跟整个你看刚我们讲嘛，跟家庭也会很有关系，
嗯，
然后跟他所在的环境也很有关系，所以其实跟整个结构会蛮有关系的，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我听就是在看，就我们在聊霸凌这件事情，我觉得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面找到自己在霸凌这件事情上面的一个角色嘛，比方说像帕斯他是为人父母，那未来他的孩子进入学校，当然他就是第一线在面对这些事情的，那可能像我跟阿静我们自己还没有小孩，可是我们身边可能有可以接触到的家长，
嗯，
是有孩子的人，可能是路人，可能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或者是亲自就是直接接触到这些青少年，国中高中大学生，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可以站在自己的那个角色上面，然后去发挥一点点的影响力，然后让这个事情可以怎么讲更细腻的可以去讨论嘛，就不是那种一刀切下去二分法嘛，就是哦这个霸凌，哦那个不是霸凌，那个是好玩，对，其实我觉得没有那个界限还蛮模糊的，就是你真的是要一个 case 一个 case 然后挖下去去看，才会发现说哦这个算是恶作剧，
嗯，
那就是好好不要让它发展成霸凌事件，然后哦这个比较像是霸凌了，那就要严肃以对，对啊，所以今天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大一块我们没有讨论到，但是也许我们可以让听众更多来回应我们，就是关于网络霸凌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是可能我不会表面上排挤你，然后我也不会在言语上面霸凌你，可是我全部这些所有的事情都在网络上发生，哇那个就很可怕，那我觉得你看啊，网络霸凌它也不是只有学生会发生，我们其实在新闻上面看到超多的，根本就是比方说很多那种什么未审就先判的这种，有没有，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在新闻上面做了什么事情，然后大家都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一窝蜂的去肉搜他，然后去到他家门口，然后把他拖出来揍一顿或者骂一顿，其实这个都已经是构成网络霸凌的一个部分，对啊，
一样就太过了，就是你可能还不知道事实的真相，再加上你的手段，
对啊，
可能太超过这样，
对，其实我们都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的好，就是我们可能在某些部分我们看起来像好人，可是有些部分别人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坏人，那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对啊，
躲在键盘后，
对，其实我有听一首歌，就是最近在听大嘻哈时代，他们有一首 rap 是叫做犯人不只有一个，他就是在讲霸凌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他写得很深刻啦，就是说我们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做一个角色，就是袖手旁观或者是用言语霸凌，你可以选择哪一个呢，就是说都是这两种都是一个都是犯人，不管你是动手的还是不动手，但是呢你可以再多做一个，比如说看到有人做你多做一个报警，或者是呢你看到有一个人他被打垮，好你等下被打垮过去安慰他一下，我觉得就已经会到这个被霸凌的人他可能未来就不会对这个霸凌是完全不好的影响，
或是对这个世界啦，
对对这个世界，
我觉得我会想到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是没有直接被除了被排挤，我觉得这是冷暴力啦，就是把你当隐形人，这是一种，但是我也有遇到就班上同学他们是直接被言语，我就是蛮现在觉得蛮羞辱的，可是我那时候虽然会觉得说如果被骂的人我应该也会不开心，可是我却没有多做什么，那我现在想一想会觉得如果回到当时我的年纪的话，我根本就是可以对那些人就是好好的说明一番，就是那个时候可能一些体型啊或怎么样的就是容易被嘲笑的同学，然后班上有人会觉得这很好笑，然后就可能取一些很难听的绰号，我现在想想我根本那个时候应该要讲些什么，其实这些事情我到已经长这么大了我都还会回想，就是我那时候其实明明可以出声，我为什么没有出声，对啊，我会后悔这些时怎么讲没有掌握好的时机，因为现在的我是绝对会讲的，可是那时候的我为什么不讲呢， 对啊，
没错，今天跟大家聊这么多，然后大家可以去找 Pass 刚刚讲那首歌名叫什么，再讲一次，
犯人不止有一个，
你我都会是犯人，
还是困难哦。
对，但是我觉得今天最后啦，还是就是跟大家聊那么多，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观点跟你们的经验，然后我觉得对正在受苦的人来说，像 Pass 刚刚有分享嘛，我觉得你可以更勇敢的表达你自己，那如果你不知道要怎么表达的话呢，你可以请你身边可以信任的，不管是你的朋友啊，你的老师啊，你的家人啊，他们也可以帮你表达。那我觉得对觉得好玩的人，像是我过去大部分都是这个角色，我都觉得好玩呢、啊。那我觉得我蛮感谢的是，我身边都会，就我身边这些朋友，他们大部分都会直接告诉我说这不好玩，然后像 Pass 嘛，然后或是像我大学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同学他就会说，哎、欸。那个 Paul 你可不可以讲话不要那么尖锐，不要那么机车，不要那么尖。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都是好的，因为我就会知道说，哦，我自己觉得好笑的事情，可是别人听起来他可能会觉得非常不舒服。
对，
那我觉得这个
塞嘴巴，什么把卫生纸塞我嘴巴，
对，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如果你身边有人告诉你这些话，你不要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好像冒犯了你或是忠言逆耳，我觉得你就是要听进去，因为这个会帮助你。
或是说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会常会有一种你开不起玩笑，没有这件事
不要这样子， 对，不要这样子去反，就是去堵别人的嘴，就是
对，
就是别人如果真的觉得不舒服，你就不要再觉得这个事情很好玩了，
对，不好笑哦。
就除非你要跟这个人绝交，那我就没话讲。
对，
是如果他是
露脸的前提之下，你要做什么就不管了啦。
对啊，但是他是如果是你真的你很在意的人，不管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的情侣，或是你的另外一半，我觉得当对方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我其实不喜欢，而且我很不舒服的时候，如果你还想要维系这段关系，你很看重这段关系，你就要好好听进去。
听进去哦，
要学习怎么说道歉哦。
没错，好啦，所以我们今天的肺炎宿舍，感觉这一期我们整个就是什么母爱大喷发，哎、欸，父爱大喷发的感觉，就讲的语重心长，哎、欸，对啊，
因为我们小时候
去、啊，
我们小时候比较常有这种经验嘛，然后现在破长大也知道，就是
对我也知道错了，大家不要批评我，大家不要霸凌我，
很顽皮的人长大也是可以变很成熟的人，好不好？我们都要期待我们自己成长为更好的人。
是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结束了，我们下一集见。那我们的 IG 留言、脸书留言，
对对 ，IG、脸书留言，
要不要打给我们吧？
拜拜，五颗星评价，拜拜。
好，拜拜，
拜拜。